二国弟兄家以外，有哪几个家车子被树砸的？有没有？只有你啊，而且第三次。有没有人的房子被树倒下来的？有没有？没有来这里。我想昨天晚上我接到电话，摸黑的去接电话，说他家树倒下来了，该怎么办？所以我们真的是能够，平常我们都有平安哈，都有很好的环境，有电、有水、有车子开、有房子住，我们好像不感觉有什么特别。可是，一到有风雨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一失去了这些东西，都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不方便。尤其我们有健康，我们平常有健康，我们也不觉得好像特别的宝贝。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真的常存感恩的心啊，来度每一天的日子。今天我要讲的信息是一连串三篇信息的第一篇，因为接着下来的三个主日我都要讲这一个题目，就是灵磐石。然后我要分成三讲，从旧约，尤其是摩西的生平里面，讲到他跟磐石的关系。到底这个磐石是个人呢，还是只是一块石头？它到底在属灵的意义里面代表着怎么样一幅救恩的图画？所以接着三个主日我都要用这一个题目来看摩西的生平里面他对于磐石的认识。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希望你有你的圣经，你还是打开啊你的圣经，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也可以抬头看啊上面的荧幕啊，这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翻到了以后，我们请我们大声的来读。来，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念恶事，像他们那样贪念的。好，我们注意到这一段经文是神借着保罗，他在新约的时代经过了一千五百年以后，保罗他在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他说到了，他说当时这些百姓，我们的他们的祖宗啊，都从海里啊海中经过，都在云里都在海里受洗过了摩西。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指的啊，是他在过了红海的那一段阶段。可是他从属灵的意义来讲，他说那个好像是离开埃及，离开了世界，受了洗一样，进入了迦南美地。那么他说他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我们也知道这个零食是指玛纳。所以当讲到玛纳的时候，原来它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这是属灵的食物。耶稣自己在他对门徒的讲道的时候，他也特别讲到你们的祖宗从前吃了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可是今天我的话就是你们的食物。所以这个玛纳也是属灵的食物。那么后来说到喝了一样的灵水，这个灵水都是从磐石出来的。他讲到磐石，我也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的第一篇，我们要讲的有一个磐石被击打，然后就流出了水来，供应了以色列人的需要。所以他说这个磐石是灵磐石。 它不只是一块石头，它还带着属灵的意义。而且他这里解释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可是当时离开这个埃及，要过红海进入迦南地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神不喜欢的人，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在旷野倒闭，他们埋怨发怨言，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所以保罗说，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神提醒我们的。所以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要讲三篇的信息，都是关于摩西他在旷野里面对于磐石的经历。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你有一个心智，这是很难得的。我在天成教会服侍十几年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要连着三个主日讲着连续性的信息。所以你如果，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渴慕的心，你不要错过任何的一篇，不要错过任何一篇。因为这三篇你听下来，我相信你对整个旧约里面，尤其摩西五经里面，对于这个耶稣的救恩，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救恩你就有了一个，有个最基本的认识。刚刚我们在念开始讲信息的时候，郭弟兄他找了一篇诗篇，大卫的诗篇来读，讲到大卫对神的认识，也是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拯救的磐石，对不对？所以这个磐石的启示，这个磐石的启示，其实神早就在大卫的心里面也隐在那里，也告诉他了。所以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投靠的磐石，是坚固的磐石，是拯救的磐石。而且对于先知书里面，对于以赛亚，对于以赛亚，神对他启示说耶稣基督是磐石，可是他却用了另外的意思，他说他是使人绊倒的磐石，他又说耶稣基督是一个试验过的磐石。因为他是被击打、被试验，所以他成为我们能够成为我们救恩的最稳固的根基。那么讲到他是使那些不信的人绊脚的磐石，那又是讲到当人听到福音，人又不相信的时候，这个决定要成为他将来被审判的依据。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听过的福音要负责。所以这个福音可以是对信的人是一个真正蒙恩的恩典，可是对于一直硬着心不信的人，就要成为他定罪的依据。这是福音的两面性。所以我们听到今天我们来看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对于磐石他有亲身的经历。他在旷野四十年，所以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在写生命记给他的第二代，就是那些离开了埃及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出生的，到了他四十年过了，第一代都差不多死光的时候，第二代起来了。摩西在写诗歌给他们的时候，跟他们回忆他们过去祖宗的经历的时候，他在生命记三十二篇里面提到了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又讲到耶和华是他照顾他的百姓，他从磐石中给他们出水，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却轻看拯救他们的磐石。因此我们看到摩西他一生里面，他对于耶和华神是磐石的这个概念有亲身的经历，而且深深的印在他的里面。今天我们要从摩西一生中的三个对磐石的经历，我们要讲第一篇。他第一次对磐石的经历是讲到裂开的磐石，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二个磐石是讲到第一个是讲到被击打的磐石，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下一次我们要讲到裂开的磐石，第三次我们要讲到活水的磐石，活的磐石。所以这三个对于磐石的认识都能够成为我们救恩的基础。我们今天先来看第一篇，被击打的磐石，出在他的经文记在出埃及记十七章 一到七节，这也是我们上次 David Carrento 上个礼拜读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要重新同样的用这一段话，我们来看其他属灵的意义。我们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七章一到第七节，打开了以后，我们同声的来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七章一到七节。来，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好，上次 David 一开始他就讲到，为什么这个百姓到了旷野里面的时候没有水喝？因为我们今天来看第一节，为什么没有水喝，讲得很清楚。 Daisy 你把第一节弄出来。下面大纲的第一个，百姓为什么没有水喝的第一个讲到第一节，对不起，是我弄错了。第一节我们刚刚看到的时候，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一节，那里说到以色列会众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都遵照耶和华的吩咐。所以他们开始走的时候，他们是照着神叫他们这样走的。所以这百姓不喝水，他有绝对的理由。他说，神啊，是你叫我们绕过旷野，本来我们可以直接就从上头直接进入迦南地，可是你却让我们从南部这样绕一圈。而且我们如果我们查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发现我把它整理了一下，他们刚刚出了红海三天，走了三天的路程，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拉，那个时候开始没有水喝，因为他们虽然出门的时候也带了一些水，可是喝了三天就喝光了。到了马拉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找到了一些水，可是那个水是苦的，不能喝。所以神就指示摩西说，你把一棵树丢在这个水里，结果摩西照着吩咐，这个水就变甜了。所以第一次三天出来就碰到了苦水的问题，没有水喝，百姓就抱怨，神就叫摩西把一棵树枝丢在水里头，水就变甜，可以喝了。当然这一个故事，这棵树也有它属灵的意思，可是今天我们的重点不讲到这里。那里简单的讲，就是神也是预表我们，当我们的生命的所有的痛苦，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苦毒，所有的咒诅，可以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从苦变甜。所以这是第一次三天以后他们就遭遇的事情。后来他们经过了以琳的旷野，他们到了逊的旷野， 他们又开始抱怨没有肉吃，没有肉吃。那么神就赐下玛拉，解决了他们吃肉的问题。这是在前面才只有几天的路程，他们就开始碰到了这些事情，民生问题神都解决了。那么现在到了第三个月，出埃及第三个月左右，他们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又碰到了没有水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吩咐百姓这样做，要让他们碰到这样的难处呢？我们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讲得非常的清楚。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你有你的圣经，你就往后面翻一点，出埃及记往后面翻两卷书，就是生命记。不过我们看这个上面荧幕上也打出来的，生命记第八章的第二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全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来，是要苦念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女一样。好，我们看其实这个第一节并不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就是刚刚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第一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是从这里开始啊。所以摩西对着以色列的第二代的百姓就来解释，为什么神要命定这些百姓经过这些难处。原来神有一个心意，他要来苦练百姓，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经过试炼。而且在这里说，当这个经过他这个苦练的目的是要像管教儿女一样，要管教儿女一样。那么这个苦练这四十年呢，神也让他们经历到神的保守，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看到了有玛拉能够吃下来，而且遵照神的命令行的时候，连在这旷野的四十年，他们的衣服鞋子都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带着一个这样的目的来让我们生活中遭遇难处的。我们就想想看，我们生活里面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上一次David 他讲到他列出了十几项二十几项，我们埋怨什么，我们常常埋怨什么，还记得吗？我们埋怨我们的家庭，对吧？我们埋怨我们的工作，我们埋怨我们的老板，我们埋怨这个天气，对不对？为什么下这个雨，为什么刮这个风，为什么树倒下来压到我的车子，我们都是会很多的埋怨，我们会有，这是我们人天然人里面的本性。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要借着这些难处要来试炼我们，要来苦练我们，它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来知道说，我们能不能来经历神，我们到底会在这些难处里面成为一个牺牲者，一个 victim， 还是一个得胜者， victor。 这就是这一个苦练可以带给我们的意义。我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听到我们中间有姊妹分享她因着母亲的病危，她回去中国去照顾她的母亲，结果一去，以为本来以为两三个月就可以回来，结果没想到一去了快要一年， 结果神就用着这一年的时间，真的你让开了他属灵的眼睛。他以前为着生活忙碌，为着这些，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只有这样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竟然还有另外一种更喜乐的生活，那就是在他家里头的聚会，把家里打开接待弟兄姊妹，在那里也服侍神，服侍神的儿女。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难处，结果反而把他们家里面属灵的那个属灵的气氛、属灵的灵命提升了一步，孩子、丈夫都能够因着这样的一个难处，全家现在更紧紧的抓住主。弟兄姊妹，任何的难处我们要知道都是神所允许的，而且我们要细细的在这个难处里面来体会。那么神显明人心里面的光景，这是我们看到难处里面神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我要提的就是神他借着这些难处要显明人心里面真实的光景。我们从经文的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刚刚我们看到，所以你看那个第二节那里讲到说，所以他们就和摩西争闹，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呢？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就是人一碰到难处，人心里面反映出来的就是闹，就是吵，就是埋怨。这是我们人有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到我自己里面有这样的光景，可是你一碰到难处就会显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想用生活上很我们每天都碰到的一些例子来让我们来回想这样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过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我们不需要经过那种很生死相关的事情我们才来学习要怎么样来感恩。我们在生活的每天的小小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常常埋怨，而且我们就失去的那个神应该在那个难处里面让我们可以得到的祝福。有一对夫妇啊，这是我读到了一篇报道，很有意思。有一对年长的夫妇，他们退休了70多岁，他们就买了一栋他们可以住的地方，他们这个是在一个高楼里面的第77层，非常高，有80多层的楼，他们住在70多层。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出去买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整栋建筑物停电了，就像我们昨天晚上一样，全部停电了。那个建筑物的管理员就贴了一个公告，说这个要修理电梯的人啊，这个电啊一直要到明天才能够来，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不能回家的，你们就到外头找旅馆去住啊，你们就不要爬，尤其几10层楼你怎么上去，所以你们自己决定。这时候老夫妇就在那个电梯口门口在那里犹豫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他们的邻居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也进来了，他们刚刚 shopping 完，大包小包带了进来，他们就在那里就在想说，我们今天到怎么办，是去住旅馆呢，还是我们要走上77层楼。结果他们商量了一下，说没事也没事嘛，那么我们就走上去吧，反正做个伴。所以这两对夫妇就开始一起往上爬。那你想想，走到第4层楼的时候，那个老年轻的也要等老的啊，也要礼貌，也要扶他们啊，一直走到第4层楼的时候，第5层的时候，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终于决定说，对不起啊，伯伯跟伯母，你们实在走得太慢了，好，我们就你们慢慢走，让我们两个冲锋陷阵，我们就上去。好，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就离开了老人家，他们就用尽了精神往上爬，结果一直爬，爬到了差不多第10几层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累。那个老公呢，就不耐烦，他太太老是走得慢，他走一走要回头要叫他走一走，所以到了第10层，他们就决定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先生就说，如果爬不动的话，这个东西啊 你看都是你买的啊，叫我买这么多东西啊，这个抬这么多东西，所以我没办法拿，就要摆下来。那太太就说，你看你啊，一点都不知不会体贴我，你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什么东西，我今天买的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为什么你要怪我？这个老公就说，你看你，我抬了一路抬上来，你也没有感谢我，你就是会抱怨，常常抱怨，我这样跟你生活哈，这样很难相处。这太太说，很难相处，你的意思是什么呀？你要怎么样？你要离婚吗？哎呦，老公说，我不跟你吵了，我自己先上去，你慢慢来吧。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分手了，就老公就一路的爬，老婆就在后面慢慢争吧。结果老公爬到了，终于爬到了家门口。结果你们也大概也听过这个故事，他要进去，结果怎么样？没有钥匙。哎呀，又气又想，这个钥匙在哪里呢？他说啊，一定是啊，刚刚下车的时候我交给我太太了，啊，他就没办法了，他又不能下去啊，他就等。终于他太太上来了，气喘呼呼的上来，他说钥匙呢？太太一摸，脸都绿掉了，钥匙摆在哪里？摆在 shopping bag 里头，他们 shopping bag 留在第十楼。所以两个人就哎呀，就坐在地上，就怎么办？一下子也讲不出话来。正在那里长舒短气的时候，休息了一下，哎，突然听到楼梯响了，哎，有人上来了，哎，怎么还谈笑风生呢？一看，两个老人家走上来了，啊，一路还在那里讲话啊，这个，哈哈哈！哎呀，他们吓了一跳，这个两个老的就看他们怎么了？你们怎么坐在这里的？啊，他们也不讲话，老人家就说不要讲，不要来，赶紧进来喝水，喝水，然后就开了门让他们进来。他们就问了，说：“哎，年轻人就问了，说，伯伯跟伯母，你们是怎么上来的？”啊，他们就讲了，这一对老夫妇，他说：“当你们走了以后，我们两个就爬，我们爬到十几层的时候，我们也累得半死，我们也爬不成。那这个时候呢，他说那个老太太就说，实在是我，就是这个伯伯，他真是。”有好主意啊，他就建议我，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么多的路爬呢，这么长爬，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出去散步，我们爬山，为什么我们都不会累？因为我们一路就是说说笑笑嘛，对不对？他说，所以我们建议我们从现在开始爬到77层楼，我们就一路来回想我们生命中有趣的事情。哎，他说好主意。所以这个老太太就说，那么我先说啊，现在十几层楼，就说当我还做少女的时候啊，啊，有一天呢，再怎么啊，你看到了我，你就对我怎么样，哎呦，两个人就一路就讲啊，带着我们到了20几岁的时候啊，你就大学毕业，你就来向我求婚啊，怎么啊，二楼啊，20几层，就好到30几层，我们想什么事呢？哦，30几岁我们就开始生孩子。对啊，我们就有家庭，就开始有了啊，就讲越讲越高兴。那么到44层了，再停一停，我们40几岁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我们40几岁哦，你的工作稳定了啊，职位薪水高升了，所以我们就买了房子。那么50几岁呢？啊，我们的儿女都成家了啊，也准备啊，都为着他们学业都毕业，我们感恩。60几岁呢？哦，孩子。都结婚了，也我们开始抱孙子了啊，太好了。那么到了70几岁呢？到了70楼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们到70楼，我们都没有负担了，所以我们就买了这一栋77层楼的公寓。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这样子，发现我们身体还健康哦，我们还能走上77层楼，所以哈哈嘻嘻，哈哈，真好，感谢主。所以他们就跟年轻夫妇就讲了。哎呀，这两个夫妇越听越听，那个头就低呀、啊、低呀、啊、低呀、啊、低了，就低的是简直觉得还是这个姜是老的辣哈、哦。这个有体验，这个所以这个老这个小太太就跟这个小先生就讲，哎呀，今天还真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那先生就说，对呀、啊。我们应该随时感恩。今天要不是你把钥匙忘记丢在那个
shopping bag 里，我们今天也学不到这个功课，对不对？所以很好很好。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我们因着眼前的难处，一碰到一个难处，我们就否定以往的恩情，否定以往的恩情。他们忘记了他们神在他们生命里面所有的好处。以色列人因着没有水喝，他们可以把他们过去神给他们玛纳吃，带他们出红海，所有的恩情完全的忘记。今天我们看到，这是神要借着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显露出我们心里的光景。我们最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人的心里面非常丑陋，我们可以在一碰到很最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里面的那些东西就被搅动出来，被搅动出来。我们可以因着别人一句话，别人一个眼神，别人对我们的一个不顺，我们可以把他以前对我们的好处完全的忘记。这就是我们人心里面的光景。所以为什么神要借着这些难处给我们，他要让我们看到我是谁。第一个，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争闹埋怨；第二个，我们会怪罪于人，我们会怪罪于人。我们为什么怪摩西呢？这些百姓为什么怪罪摩西？你把我们带出来，我们一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认为别人应该要来解决我的问题。你怪罪人，因为你认为他应该替我解决问题嘛。所以他在那这经文说要水喝，就像摩西发愿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带出来，都是你。这就是我们人里面的光景。刚刚那两个夫妇上楼不都是这样吗？都是你嘛，都是你要去买东西，都是你要买这么多的东西让我抬都是你把钥匙忘记。我们都把我们人里面会怪罪于人。上次我们 David 讲到了，我们怪罪我们的父母。哎呀，生我长得不漂亮，生我长得不够聪明我们的出生环境不好，我们会怪，很多的怪，都怪别人。这是我们内心的光景。还有第三个，我们内心的光景里面，我们看到它会让我们失去理性。我们这个过来，失去理性是吧？这里有没有？有哦，失去理性，我看不到，失去理性。所以他们就以为摩西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顾了，不去想说别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难处，或者别人能不能这个，我这样怪他合理不合理。我们甚至要拿石头要打死，就是要定别人的罪。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难处里面，我们心里面的这些状态。以色列百姓想要把摩西打死，许多许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中间有问题，尤其夫妻中间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你要记得，不是叫别人死能解决问题，不是说你一定要叫对方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我就怎么样。我们要自己先死，总要有一方先安静下来，总要有一方先死，问题才会解决。与其你去怪别人，对方为什么老是不敢，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要知道说，应该先把我自己定死。当然你有些事情你要提醒要讲，可是最主要的功课，我们要把这个十字架，不是叫别人去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要天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一个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千百年的定律不会改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在我的身上都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先要求自己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先舍己。 我们才能够来帮助对方，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老是自己不肯下宝座，自己高高在上，每次把指头指向别人，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以我们看到神要让在我们显明人心里的光景的时候，前面的三点都让我们看到，我们会埋怨，我们会怪罪于人，我们也会失去理性。可是摩西在这个困境里面的反应，让我们看到他的反应乃是先呼求神。所以摩西呼求神说，耶和华神说，这个百姓我向我发愿，我要怎么行呢？这是摩西的反应。摩西碰到艰难的困苦的时候，他的反应马上就呼求神。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这里看到一个真正亲近神的人，他知道怎么样解决问题，就是要快快的，第一步是先来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去找人去理论，跟人讲道理。那个都是，如果你不先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个可能造成的效果是反效果。所以摩西他一先到来百姓，他就先来呼求耶和华，承认我自己没有办法，这个难处太大，我没有办法来承受来处理，求神帮助我。所以我们当人和人中间有问题的时候，你看看，当百姓来责怪摩西，他们以为这是人跟人中间的问题的时候，摩西的第一个反应，他先来告诉神。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在这，我们当我们人与人中间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先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马上打电话给别人，我们来诉苦，我们来告诉别人我的问题，某某某怎么对不起我，或者某某某跟我中间有什么样的难处，我去跟人讲。我不是说不要找人的帮助，可是我讲的次序的问题，第一个是要先来呼求神，你先到神的面前，先求神给你光照，给你力量，你先自己把自己摆下来，先看到求神光照你自己的难处，错误在哪里，然后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找几个比较属灵里面能够跟我们一起祷告的同伴。最怕的是你去找的，就是会吱吱嘎嘎的，每次就会跟你讲很多的人的办法的人，很有本事，可是他也会把你的问题拿去把它扩大渲染，甚至加油添醋，把整个问题搞得更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碰到问题难处的时候，神要显明我们心里的光景。我们在刚刚的几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人心里面的光景是埋怨，是怪罪于人，是失去理性。可是神启示我们，我们要先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引导我们，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要怎么处理。第二大方面，神不但显明我们人心里的光景，神要显明他自己的心。神在这个难处里面要让我们认识他自己。好， Daryl 换到下一面。神要显明他的自己的心，因为神就告诉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那么我吩咐你要去做一件事情。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要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先告诉摩西说，你要去拿着那个击打河水的杖去击打那个磐石。他为什么称这个是击打河水的杖？你知道这根杖在摩西的手里曾经行过什么事情吗？它是什么？大纲，红海。对了，它能够让红海分开的杖嘛？为什么不说你拿着那个叫红海分开的杖？他为什么不说你当初那根杖是叫法老，你那个伸出杖来让法老的那个降下十个灾的那根杖？他就会说你是那击打，他特别用击打那个河水的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击打河水杖是指的对着法老的审判来讲的。尼罗河是埃及人一直所赖以为生的一条河流，它的物产它的丰富都是靠着这个河流出来，所以当 以色列的百姓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拜尼罗河神，所以当神叫摩西来击打这个尼罗河的时候，他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要击打这个尼罗河的河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击打河水的杖是代表他的审判，是代表对着假神的审判。那么今天这个击打河水的杖叫他拿起来，提醒他这是要有一个审判。那么审判谁呢？审判神呢？第二点，在这时候他就叫他击打这个磐石，击打这个磐石使里面有水能够流出来。那么这个磐石的审判，我们注意到，我们常常看到这里说要击打磐石，磐石必有水流出来，百姓可以喝，来解决这个问题。刚刚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也说这是灵磐石，就流出活水来。可见这个磐石它所代表的意义不只是一个石头，它是一个有属灵的意义。那我们说知道它是灵磐石，就是基督。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磐石原来是代表基督为我们的罪受了击打，受了审判，成为我们的供应。那可是你注意，我这一次我才注意，特别的注意到这几句话。神告诉他说，你带着长老出来，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的面前，然后你要击打磐石。所以我们想想看，当神百姓看不到神了，百姓看不到神，可是神却是站在这个磐石的面前。所以当摩西击打磐石的时候，一定是先打到那个无形的神。所以在这里讲到了，这里讲这个灵磐石的意义，就是击打磐石，所以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因着他受的击打，我们就得到了供应，流出的活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里面，他那里特别的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也就是用旧约的这里来解释。那么到底这个水流出来会流多久呢？会不会又像前面第一次他们出了三天的时候水苦，他们暂时解决了那个问题？我们如果从诗篇里面其他的经文来看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诗篇七十八篇，我们那里我把它列出来哈，我们看到那里怎么讲这个磐石，我们一起来读。来，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流出，叫水如江河下流。以赛亚书也同样的讲到了，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你发现这个水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当时打了每一个人拿皮带装满了再走路了，不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水后来从磐石如同江河下流，而且随着他们差不多有四十年之久。我很难想象这个光景。那这个旷野里面，虽然在旷野他们走到哪里好像他们就可以找到有溪流，而这个溪流却是就是那一次击打的这个磐石所流出来的水。那弟兄姊妹可能要问了，那为什么后面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记得到了后来又有一次叫摩西打磐石，他又没有水喝嘛？在他们要准备要进入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又搞了一次没有水喝，那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个我们到第三讲我们会讲。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代的百姓，这四十年百姓都死掉了，差不多都死掉了。那么兴起第二代的百姓的时候，神很明显的，神特意的把这个水龙头关了，这个水当时关了，为了第二代的百姓，神又要给他们一个 一个提醒，一个教训。所以那个我们留到我们第三讲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所以我们看到，我去查整个圣经，我这一次把出埃及记开始在查他们在吵着水的问题，我们发现真的是这样。这第一代的百姓除了这一次在要水的问题以后，这四十年还会为着别的事情发怨言，可是没有再为水的事情发怨言，一直到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第一代的人差不多都死光的时候，神又让第二代的百姓来经历民生的问题、喝水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水，耶稣基督受了击打，是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而且这种生命供应的经历是每一代人、每一代人自己要经历的，你自己要体会的。今天我跟我的孩子讲神怎么样的恩待我，只能成为他们里面听到，他们可能相信，他们看到，可是有一天当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们自己要经历神是他们的神。这种对神的经历没有人能够取代你自己在神面前的经历。而且我们来看到，借着这些问题要神使我们 Daryl 往下面，借着问题使我们更认识神做事的法则。因为我们的人的心啊，只想解决问题，没有水喝赶快要解决问题，可是神的心是叫我们更认识神。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经过了一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就赞美神，下面问题来了又开始埋怨，解决了又好了又走。他们在四十年的旷野，圣经上面清楚的希伯来书说，他们十次他们发怨言不信从我。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借着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只是解决问题而已，神的心意要我们借着这些问题，我们来更认识神他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法则。我为着真的郭弟兄今天他领会哦，他说他的车子第三次被树打了啊，我听过他前两次车子真的被他旁边的树就打垮了，后来要找保险公司啊，又要弄，可是前两次我没听到他抱怨，他总是后面就是感恩来看神怎么带领他们在这些不方便里面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我相信今天他又没有车了，今天他领会，我不知道他是开哪个车，或者你怎么跑来的，还是谁啊OK， 他来了，你看还是充满了喜乐平安在这里领会。我们中间我也知道弟兄姊妹昨天晚上家里树倒了，有压到房子，今天仍然来到我们中间去聚会敬拜神。弟兄姊妹每一次的经历哦，还有 Amy 对吧， Amy 不知道家的时候房子被火烧掉了，那是那十几年前了啊，房子被烧了，神让我们经历这些问题，他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会解决的难处。可是我们在这些受苦里面，我们不要老是在这个发怨言的里面来解决这些难处，让我们先告诉神，先从里面看到那些神给我们的恩情。我们常常在，我们应该学习那一对老夫妇哈，二十岁就想我们二十岁的恩情，三十岁就想三十岁给恩情，四十岁啊，我想我们小龙，我们今天回家也来算一算啊，我们也来算，免得我老是埋怨啊。我常常有时候会埋怨，我们应该，我这个故事讲给我自己听的，讲给我自己听的。我们应该要常常来感谢神，神要让我们知道他做事的法则，不是只仅仅停在解决问题。好，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信息的结论，神击打磐石以前，他先降下马拉，对不对？我刚刚讲他一出埃及的时候他就先给他马拉，也预表了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肉身，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可是他又紧接着击打磐石，流出活水，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信他的人永不干渴。这是今天的这个击打磐石的这一篇信息里面，我要请弟兄姊妹注意到它里面所包含的福音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的审判成为我们的供应。可是你要注意，他的这个供应 一点都不靠我们的行为来称义，并不是因为我们乖我们听话，这个活水的供应才一直随着我们。这四十年来这些百姓不听话，一再的犯罪，可是神没有停止活水的供应。后来这些百姓马上摩西上山去，再下来的时候，这些百姓就拜了金牛犊。神并没有因为他们拜金牛犊说哪一天他们就没有玛拿吃，就没有水喝，没有。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福音。这个恩典，活水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为了爱我们要管教我们，可是他不会因着我们背逆他，他就把他的救恩恩典从我们身上收回。只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的人的心埋怨的时候，神的恩典在那里，你根本就不体会他的恩典。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尤其从这两年来金融大风暴，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家庭越来一个个，有的逃过了第一年，逃不过第二年，有许多人家里面现在失去工作，甚至有人失去健康，就是这都是我们生活上会面临的难处。可是你要相信，在这些苦难里面，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当你再过十年，你回头看的时候，到底你这个过程，这个难处是怎么过的？这完全是看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靠着神已经给我们玛拉，给我们他的话语，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能够在这个最难处的时候，我们学习摩西，我们先来呼求神，我们先来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让他的恩典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每天都能够经历他的恩典。因为他已经为着我们受的痛苦，为我们被击打，他已经把恩典白白的为我们流出来。最后我要也另外用一个见证，很短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有一个女孩子，她很背逆、背叛、不听话，闯了很多的祸，所以她的母亲、她的父母责备她、管教她。这个女孩子她就不听，她觉得太痛苦，住在家里，所以他就离家出走，他就离家出走不回来。所以他的妈妈就很担心，到了一个程度，他的母亲就想要登报把这个女儿找回来。可是这个母亲又想登报呢，他如果登群人启事，就说人，你们有没有谁看到这个人，我们常常接到寻人启事的嘛，哈，有的 missing child， 他就想把他的女儿的相片登在报纸上，一个广告说谁能够看到这个女儿，请你告诉我。可是就在他要登报前，他想到了，他说我如果登他的相片呢，我的女儿可能很难堪了，人家都会知道他离家出走，所以他就不登他女儿的相片，他就把他的相片登在上面，然后他知道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女儿，所以他就登那个报的时候，他就词句又改了啊，他就说孩子，你如果你看到妈妈就请你回来，妈妈想你，就登这个报纸。所以这样他也避免他的女儿能够被人家指认出来。结果登了以后，过不久，有一天晚上，他听到后门啊，厨房后门有声音，他就跑去，他就起来，半夜他起来，他一看，哎呦，他的女儿从后门进来了，哇，他很高兴，就过去抱他女儿，结果他女儿很不好意思，因为这么久，这也心里不好意思嘛， 他第一句的话你知道，妈妈跟女儿说，孩子你回来了真好，女孩子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是谁这么粗心啊，这个后门也不关，晚上睡觉要是小偷进来怎么办？他不好意思，他没有话讲了，他马上讲出第一句话说，你为什么晚上后门不关，万一坏人进来怎么办？这是我们人的天性了、啊。结果没想到那个母亲她的反应，哎，如果是我怎么办，拿起本子再租出去。当然希望不是我也要学功课。结果妈妈马上抱住这女儿说，孩子你知道吗，从你离开家那一天，不但后门没有关，我们家的窗户前门每一个门都开着，就等你回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就是神对我们的福音。我们在外面一再的漂流，我们可以怪神，你这个对我不好，你这个都是你，为什么后门不关，为什么你让这个事情发生。神说，孩子，自从我知道你离开我，我看到你的难处的时候，我把我自己的相片登出来，我把我那个死相挂在十字架上，我让你看，我所有的门都开着，教会的门开着，弟兄姊妹的爱心开着，我就是要呼唤你回家。这就是被击打的磐石的福音。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你的福音，我们没有体会你的恩情，我们就像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一样，我们只会埋怨，只会怪罪别人。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是你让我们经历这些难处，你要苦练我们，要试炼我们，要有一天你要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知道我们的能力到哪里，你总不会给我们一个难处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我为着我们在座的，我们现在中间有许多的人，他们有许多各种不同的难处，他们有时候在那里问你，说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些难处临到我的身上。主啊，你曾经也在世为人，你也知道我们所有的难处，你体贴我们，求主你给这些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开路，知道让他们信靠你，来呼求你的时候，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你活水的泉源是一直在那里流。虽然我们还在旷野里面，可是这40年你的活水没有停止，只在于我们是不是来亲近你，来取用这个活水。主啊，给我们力量，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更多的来信靠你。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